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公开露面见卢卡申科，就这啊。第二个是中国稀土限制住了川普啊。第三个是六四当天北京如临大敌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六月四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六月四号是六四事件36周年啊。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市的安保措施比平时更严格啊，交通路口、天桥、地下通道，到处都有警察看守啊，街头的盘查也非常的频繁。天安门广场是北京市的高压禁区啊，六月四号的查验比平时更严啊，通往广场的每个街区都设有安全检查点，检查过往的人员和车辆。长安街每隔一段距离就设一个警察岗，检查车辆、骑单车的人和路人的身份。长安街道两边都停满了特警和武警的车辆。中南海新华门有警察对着车辆大喊：“不要拍摄啊！”中央社的记者说，北京天桥上都有，每座天桥都有看桥员，看桥员两人一组。在桥上观察这个通过天桥的这个市民，仿制有人模仿这个彭丽发在天桥上悬挂这个横幅。长安大街的地下通道有10来个人站岗，有些人穿武警制服，有些人穿一身黑衣啊。另外，在香港，六四是国际频道六四怎么意思？播放六四事件的节目被中断啊，那么屏幕上显示信号异常，马上回来等字样啊，就香港的一个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哦 ，NHK 啊 ，NHK 日本呢、啊，日本 NHK 的6月4号在国际频道播放了一个六四事件的节目，节目刚刚开始，这个 NHK 在中国的频道马上就。被中断，就是在中国看到的信号马上就被中断，屏幕上显示信号异常，马上回来的字样啊。英国驻中国大使馆6月4号在微博上传记录六四事件的视频，视频中的背景的马路从马路变成了白纸，坦克人站在中间啊。那么这个视频存活了2个小时就被下架。另外，有一个叫做匿名者六四的黑客组织，在6月4号攻击了中国网站和解放军的新闻 APP， 把原来的照片改成了六四坦克人的照片，并且加入“勿忘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字样啊。那么另一方面，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今年没有六四烛光晚会，它已经被亲中团体占据，举办所谓的家乡集市、嘉年华。那么香港警察在维多利亚公园周围严防死守，当天下午在公园附近带走了社运人士女长毛，叫雷玉莲啊，另外一名手持电子蜡烛的男子。6月4号还有一对警察驻守在狮子山顶啊，防止有香港市民去悬挂纪念六四的条幅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6月4号晚上在窗前摆满了电子蜡烛，纪念六四的遇难者。在台湾6月4号晚上，有1000多人在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这是第一、第二。推特的视频显示，湖南省常德市啊，长宁市有个学校叫上语学校，高三学生6月3号晚上在学校里面叫喊楼。结果学校报警，警察闯进校园，抓了3名学生啊。喊楼在中国的高三很常见啊，学生通过大喊来舒缓这个压力啊。那么6月3号晚上，上语学校有几百名高中生在校园内喊楼，气氛非常热烈。结果学校报警啊，警察就冲进了校园。那么抓这个喊楼的学生看见警察之后不满，情绪高涨，筑成人墙 这个围堵警察和警车，高喊要退学退钱啊，场面非常的混乱。警察通过强硬的手段驱散学生，中间有三名学生被带走，警察说这三个学生是喊楼的组织者。这个事件发生在6月3号的晚上，正好又是六四事件36周年的前夕。学校报警估计是害怕，有网友说学校报警，警方镇压，教育体制比考试更让人窒息。第三， Axios 报道，美国民调机构晨间咨询6月2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5月底，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是正的 8.8， 美国是负的 1.5、啊、这川普的功劳了啊。晨间咨询2020年10月开始进行这项调查，每个月发布一次啊，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全球的声誉超过了美国啊。那么这项调查涵盖了全球41个代表性的国家，不包括中国和美国啊。那就在今年1月份，美国的净支持率还是正的20，中国是负的负值，美国是正20，中国是负值。然后呢，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啊，那么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出现了恶化，只有俄罗斯对美国的看法明显好转啊。那么中国的声誉改善主要出现在3月份中美贸易战啊，尤其是4月份川普宣布这个解放日关税政策之后啊，这些都促使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显著上升啊，就是对攻啊。那么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到4月底，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从13个扩大到29个，对美国有好感的国家只剩下了13个。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加拿大、挪威、荷兰、西班牙这五个美国传统的盟友对美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明显的恶化。晨间咨询的政治情报负责人麦克曼指出，美国软实力受到了根本性的损害，并且没有修复，美国的形象下滑已经对经济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外国游客减少，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下降，海外消费者对美国产品的兴趣减弱，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信心动摇。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美国企业在全球的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将会减少。当然这超出了川普的认知范围啊。第四，彭博社报道，下个月欧盟、法国、德国将会访问中国啊。那么这个期间，中国将会宣布订购200架到500架空客飞机啊，空客的空中客车的飞机啊。消息人士说，中国正在向国内航空公司征询意见，询问购买飞机的意向。那么7月份，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梅尔茨将会访问中国，纪念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法国航太和德国奔驰宇航是空客的主要股东，中国在这个时候购买空中客车，就是要拉近和欧洲的关系，抗衡中美关税战的影响。中国宽体客机的市场过去主要是这个波音主导啊，不过中美关系紧张啊，波音公司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从中国获得大型的订单。中国政府今年4月份曾经要求航空公司暂停接收啊波音飞机啊。那基本上美国要是不买波音，那就改买空客。说明什么？说明川普的外交政策已经失败了，他给美国带来实际的失败啊。这是第四、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6月4号提名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叫金明熙为韩国的新任总理啊，叫是国务总理。李在明6月4号上午宣誓就职，他在就职仪式上强调要恢复民主，重振经济， 并宣布了第一批内阁人士任命。那么韩国新总理金明熙现年61岁，是8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他担任了四届国会议员。金明熙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系，有两个硕士学位。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行政硕士，是清华大学的法学硕士。李在明竞选期间，金明熙担任战略总负责人，他是李在明的核心幕僚。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4号向李在明致贺电。那么习近平说，中韩关系非常重要。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贺电说，那个美韩联盟坚如磐石，将会继续深化美日韩三边合作，增强地区安全和经济韧性。美韩双方正在安排李在明和美国总统川普6月4号晚些时候通话。日本首相石破茂给李在明发贺电，希望尽快举行日韩首脑会谈，增加双边关系。这是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约翰斯顿6月4号说，澳大利亚必须从本国领土发起作战行动。澳大利亚必须为从本国领土发起作战行动做好准备。这标志着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的军事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那么约翰斯顿是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举办的国防会议上说这番话。约翰斯顿说，澳大利亚需要重新审视国家的战争观念，国家的战争韧性，国家的战备状况。现代战争快速演变，乌克兰战争说明军事技术在3个月就会过时，澳大利亚需要明确在哪些技术上要进行投资。那么学者认为，约翰斯顿这番话是对中国提升远程打击能力的直接回应。今年2月到3月，中国海军在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当时中国海军没有事先通知澳大利亚，就进入了澳大利亚的专属经济区，导致商业航班改道，引发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抗议。去年澳大利亚发布了国防战略更新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复杂的战略挑战。报告主张强化澳大利亚北部基地，提升水下作战和导弹防御能力。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台湾卫福部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25号到31号的一个星期，武汉肺炎的病人上升到了62700人，比前一个星期上升49%，将近一半。连续8个星期，这个是增长50%啊。那么这个星期新增了5个武汉肺炎的死亡病例，有132个重症病例，新增加的重症病例创今年的最高值。台湾卫福部说，最新公布的武汉肺炎病例没有反映端午节3天假期的情况，估计病例会持续增加，数据要到6月初才能反映出来。台湾卫福部预期这一轮疫情会在6月底7月初达到峰值，那么8到9月份病例数量会逐渐的下降到每星期20000以下，不再属于流行期。目前最有效的预防重症方法是接种疫苗，上个星期台湾有6万9千人接种了疫苗，环比增加了 1.7 倍，台湾民众外出戴口罩的比例也明显的上升。我还是建议台湾的网友能够尽快的去接种疫苗啊，那么做好防护措施啊，千万要重视啊。第八，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出生的人数下降到了68.6万，第一次低于70万，创历史新低。那么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1.15， 是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去年日本死亡人数是161.9万，创下了新高。 那么去年日本总人口减少到 1.21 亿，同比减少了55万、连续14年在下降，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 29%、就是说基本上 30% 了、是全世界这个65岁以上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日本、那么日本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加剧，对经济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这是第八、第九。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国会常委会6月3号通过修订案，废除二孩政策，允许家庭自由决定孩子的数量，应对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越南政府是1988年颁布了二孩政策，也就是一个家庭最多生两个小孩，是学中国的计划生育。那么日本越南的人口黄金期开始在始于07年，就是2007年。那么预计会持续到2039年。那么2039年之后，劳动人口将逐渐下降，就开始转为下降。所以2021年越南的生育率是 2.11, 高于 2.1 的标准，能够维持稳定的人口结构。但是到了2022年，越南的生育率持续连续三年创新低，去年跌到了 1.91, 已经开始人口下降。所以越南现在废除二孩政策非常及时，比中国的动作那真的不知道强多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被计生委那一票人劫持。所以越南就是经常很多中国人觉得这小国看不上，这好像自己是皇帝似的。第十 ,NHK 报道，蒙古总理奥云鄂尔登6月3号辞职，原因是他的儿子秀，这个叫什么炫富，他儿子炫富引发了蒙古民众的抗议。那么奥云鄂尔登是2021年担任总理，他是以反腐败的形象上台的。今年5月中，奥云23岁的儿子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那么照片显示他和他的未婚妻非常奢华的生活，迪奥的包包，名牌的家电，这个奔驰车，在豪华的度假村求婚等等。这些照片大家被大家认为这是他在炫富啊，引起了蒙古民众的愤怒，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在乌兰巴托，年轻人高举标语要求奥云辞职，并且公开参赛。6月3号蒙古议会进行信任投票，奥云只获得44票，没有达到64票的多数门槛，奥云宣布辞职。蒙古国将会在30天之内选出新的总理。这次事件凸显了蒙古在贫富悬殊的背景下，美公众对腐败和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奥云跟谁好？跟另外一个腐败的国家好，就是中国。他在任内多次访问中国。这是第十一。紫牛新闻报道，卡地亚6月4号向中国客户通报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卡地亚的邮件说，部分客户的姓名、电邮地址、所在国家、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被泄露，但是用户的密码、支付信息没有泄露。没有买过卡地亚产品，只是在网上注册过的客户也收到邮件，这意味着他们的信息也被泄露。这是中国第二起奢侈品品牌客户信息泄露事件。5月7号，迪奥也发生类似的泄露。卡地亚和迪奥都是这个 LVMH 集团的奢侈品品牌。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习近平。习近平公开露面见卢卡申科，就这。新华社报道，6月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是习近平神隐15天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新华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习近平和卢卡申科 握手的近照。不过呢，白通社就是白罗斯的通讯社发了很多习近平跟卢卡申科的这个合照。那么这些照片你看上去呢，习近平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啊，脸色发暗，面部有些浮肿，而且手部的浮肿比较厉害啊。那么这个活动其实是在上午，上午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应该精神状态不错，因为刚刚上午刚刚开始，但是他这个状态就不是很好，说明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不佳啊。卢卡申科是6月2号到的北京，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访问啊。那么习近平6月4号他是在中南海的瀛台啊，瀛台是个岛啊，接待这个卢卡申科。那么中方为卢卡申科安排的活动叫做传统友好家庭会议啊。那这个会议的安排是先由中国和白罗斯双方进行一个茶话活动啊，茶话式的这个工作会晤，然后呢就是习近平跟卢卡申科一对一的会谈，那么最后是习近平为卢卡申科举行家宴，因为其实是在瀛台区，其实就是习近平家了啊。那么卢卡申科统治白罗斯30年啊，他是上一次是2023年访问中国，那么去年10月他接受CGTN 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中国是白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他的小儿子卢卡申科的小儿子在北大念书啊。那么卢卡申科是6月2号到的北京啊，6月2号6月3号都没有公开的官方活动，4号是见习近平，见完就走啊。那么中间什么李强都没见啊，就是见习近平啊。那我估计可能的情况是他可能是来看他儿子啊，见习近平看他儿子，估计是这样。那么2号3号就没什么活动，就带着儿子玩了2天啊。然后呢第三天见习近平，见完习近平带就飞回去了啊。那么白通社报道说，习近平对卢卡申科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我是第一次在这里接待你啊。卢卡申科就很感激啊，感激你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他说我也很感激你，我也会在家里接待你，希望你光临啊。那么习近平还邀请卢卡申科出席今年8月底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和阅兵式啊。卢卡申科后来在机场对记者说，他说这是一个小圈子的家庭聚会啊，既不是正式的也不是工作上的，就是家庭聚会。他说我们跟实体经济的部门跟财政部门都会面了，进行了交谈，今天又见了国家主席，见了外交部长王毅啊等等啊，挺满意啊。那中南海呢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一个是国务院办公场所，也是中国领导人的住处啊。那么北中南海呢，就是北中南，其实就剩下中南啊。那北面是国办，就国务院办公厅，南面是中办啊。那习近平就住在瀛岛瀛台啊，瀛台住在瀛台，办公室也在瀛台啊。瀛台是南海，就是南边的这个湖的中间啊，它是通过瀛台桥跟这个陆地连接，它有里面建了很多建筑物啊，含元殿、庆云殿、景兴殿、造运殿、以奇思楼、捕童书屋等等啊，捕童书屋就书房了啊。含元殿是瀛台的主体建筑，习近平见外宾都是在含元殿，这次见卢卡申科也是在含元殿啊。那么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在瀛台读书啊，就是软禁啊。那习近平在2014年11月在瀛台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晚上在瀛台很漂亮，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这次会见被称为瀛台夜话啊。 十年后2024年啊5月份习近平又在瀛台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啊。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访问中国，习近平没有在瀛台接待他，请他去故宫参观啊。话说回来，卢卡申科这次非正式式访问，习近平在瀛台接待他有点不大正常啊。为什么呢？习近平在瀛台就接待过两个人，一个是奥巴马，一个是普京啊，都是大人物，而且习近平跟他们都是谈大事啊。那么接待奥巴马是很重要，接待奥巴马是习近平跟他谈什么？谈中美分治世界的宏伟蓝图啊。后来奥巴马拒绝啊，这是一个。接待普京是普京当时在乌克兰战争面临挫败，习近平要去支持他。这卢卡申科啥都不是啊，他习近平也没啥要跟他谈的，那他为什么要在瀛台见他？就这个级别一下子上来了，啥意思啊？这里面有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可能不想动啊，或者是动不了啊，就请卢卡申科到瀛台来见他啊，这有可能，这有可能和这个习近平神隐十五天有关，也有可能跟习近平的健康有关啊。但是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见卢卡申科也没有什么不行啊，就你说他还走几步，没走几步。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可能跟他十五天没有露面有关系，心情不大好还是怎么样，就是不大愿意出去啊，不大愿意出去，那就请他来。那底下人就安排呗啊，说明习近平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不太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稀土真的限制住了川普啊，这一头呢，习近平见卢卡申科，川普那头就开始发飙啊。川普6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我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将来也是如此，但是他非常强硬，要和他达成协议非常困难，极其困难啊。这个话的意思是，当然显然是抱怨呢、啊，抱怨习近平你这太不解风情了啊。但是还有一个意思，你看出来习近平啊，不，川普有点搞不定习近平啊。你看川普好像谁都搞不定，他只能搞定美国人，普京搞不定，泽连斯基搞不定，习近平搞不定，连伊朗都搞不定。他只能搞定美国人啊，因为他是总统啊。那川普5月30号在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很快跟习近平通话，他确信跟习近平通了话就能解决问题啊。那么白宫发言人莱维特6月2号也说，川普会在这个星期和习近平通电话，解决中美贸易上的分歧和更广泛的贸易问题。那川普帖子看这个帖子的意思，好像这个星期未必能跟习近平通上话。那川普为什么火上房的找习近平？那当然就是为了吸铁跟磁铁了啊。这件事情是4月2号，4月2号川普宣布胜利日关税，4月4号中国商务部和中国海关发布公告，对七类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当天实施。然后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说啊，这里面有坑啊，他说此次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中国没有讲是针对美国的关税啊，中国一早就算好了啊，这个坑已经挖好了。那四月份中国出口的稀土跟磁铁的出口量减了一半，结果呢美国就开始谈了，5月13号就开始谈，最后5月13号达成关税停火协议啊。关税停火协议里面说，双方取消针对关税政策的报复措施。中国装傻吧啊，那个稀土限制出口他没说是针对关税措施的啊，所以的结果呢， 中国就继续限制出口磁石跟这个磁铁跟这个稀土的出口，结果美国跟欧洲的车厂就遇到了麻烦啊。美国汽车创新联盟最近就写信给川普说，这个中国限制出口稀土跟磁铁，他们的车厂零部件生产没办法展开啊。美国中西部，一个中西部一个是南部的车厂几个星期之内就要关闭啊。创新联盟汽车创美国汽车创新联盟包括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美国主要的车厂。那么稀土跟磁铁用来做变速箱、节气门、发电机，主要发电机更多，甚至用到汽车座椅都要用磁铁。如果你没有可靠的供应，车厂根本没办法稳定生产。欧洲汽车工业协会6月4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实施稀土出口限制，导致一部分欧洲车厂和生产线的关闭。声明说，4月初以来，车厂提出了几百项出口许可证的申请向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只有1/4获得批准。那这个汽车协会说，随着稀土库存的耗尽，未来2到4个星期之内有更多的车厂会受影响啊。那么中国放慢稀土和磁石的出口，基本上颠覆了全球车厂、航空航太工业、半导体公司、军工企业的供应链啊。路透社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动用国防生产法赋予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下赋予的权利，提升美国关键矿产和武器生产。关键矿产讲的就是稀土跟磁石啊，磁铁啊。前总统拜登在疫情期间也曾经签署过类似的这个协议，动用的这个行政命令，加快疫苗跟医疗设备的生产。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赫尔韦斯顿说，美国对关键矿产的投资是长期解决方案，短期之内还会面临中国的撤走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未来5到10年，你想继续保持稀土的供应，就必须维持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啊。那彭博社报道说，美国福特汽车说，由于稀土供应短缺，福特公司5月份已经把芝加哥厂生产这个福特探险者的车型的工厂暂停一个星期啊，停工一个星期啊。那美国四大车厂正在考虑从美国本土做的这个电机运到中国进行磁铁组装啊，目的就是规避稀土磁铁出口管制啊。如果美国的车厂最终把一部分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啊，这个贸易战的结果让人非常惊讶。川普发动贸易战本意是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他却得到了一个正好相反的结果啊。这叫什么？这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川普政府就是个草台班子，他打贸易战之前没有做任何的功课，他既不了解贸易战、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不了解关税战开打之后他的对手会怎么样反制他。现在他被制住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啊，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明线 Poninger， 谢谢。因时区不同要工作的关系，好久没听直播了。 OK， 你在哪里呀？直播情绪身在墙内，感谢王老师和各位管理员。80后的我们，哎呦80后很可怜，尽管被限制，但是还是不会忘记8964，然后努力让更多人知道，必须等到被清算的那一天。好， 情况就是今天我的小红书就用就被封，不给原因，我猜是发了句八九年历史上的这天。自2017年以来，我被封了三个微信账号，一张中国银行卡，一个中国手机卡，手机号和今天的存了五个月的小红书账号。情况今天六四非常特殊，我看了不少抖音账号，唱歌的都被莫名其妙封了，我估计是有一波舆论压力，他们就粗暴的封禁，唱歌都受影响啊。OK， 提问：同样是六四，为什么胡锦涛的时候虽然也管控，但是香港可以正大光明的纪念，但是到了习近平就这么紧张？难道习近平害怕别人不知道六四，想不起来六四？习近平跟胡锦涛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他们俩都一样，都想控制香港。胡锦涛呢，控制不住的部分我就不控制，我只控制我能控制的部分。胡锦涛的策略是这个。那其实胡锦涛那个时候也伸手啊，但是伸手效果不是那么好。因为没有太，就是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文明更发达的城市啊，你这文明更低的地方向文明更发达的城市伸手的效果并不好啊。那到了习近平当然他也是一样，从底下伸上来，但习近平发现什么，要是控制不住我就给你砸了，这就野蛮到这个地步，所以习近平跟胡锦涛的区别就是野蛮程度的不同啊。那习近平就野蛮到了跟野人差不多了啊，就这个程度，所以结果就是这样，所以香港就变成了金融中心废墟，就这个道理啊。请问王老师，今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你觉得谁会来拉萨？这两年已经弄得民不聊生，到处挖到处修。成立时间是9月9日，已经发通知要提前一个月。不知道，以前我印象中是通常是副主席去，那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现在有点乱啊。会不会低调一点呢？我估计可能会低调一点啊。情况：武汉大学今天下午发生一起无差别砍人事件，原因是某学生因为论文被教授安排二遍指标，心态爆炸，选择在食堂用刀进行无差别袭击。实验做了，论文写了，导师拍板查中了，还是要进行二遍，那我怎么办？集体无法解决，那只有杀。查东西也不如一把菜刀好使，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命只有一条，这几个人都要聚在一起全杀了，一刀一个又麻烦，去食堂刀几个也是一样，做事不公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份啊。 OK， 情绪。今天一个朋友离开了，我都没能在朋友点一根蜡烛，因为已经封了两个号。这个敏感的日子祝他一路走好，活的朋友平安就好啊。情况：习近平去洛阳当天，我正巧也在。当地人有种说法，因为毛泽东自比红太阳，一辈子不来洛阳。哦，洛阳是落日啊。历任领导人也在内也没来过，习近平在任内来了洛阳，这就预示着他即将陨落。哦，是吗 ？OK， 啊 ，OK， 情绪。纪念六四，记住中共干过的坏事。纪念六四，我觉得除了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悼念死难者，要提醒大家记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啊，中华民族一定要搞清楚啊，搞清楚什么？搞清楚我们该怎么跨过去。跨过去中共这个坎，中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坎，怎么样跨过去？这个我觉得是更多的，特别是理论家， 特别是战略家要多考虑，多向民众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纪念这件事，悼念死难者，追究中共的责任，同时中华民族要研究我们怎么跨过去，把中共作为一个门槛跨过去啊。提问：我去从去年冬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八九民运人士，随后了解的那段历史，随后开始公开宣传，不管是我的员工也好，还是周边同行管理层和他们聊这个，有一次还公开骂了共产党，结果今年就不对劲了，银行卡全部冻结，支付宝银行微信支付宝用不来，活得很难，而且我已经被立案，只要上头下达逮捕令，我就会随时被抓进去，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办？这个中间有关系吗？不对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事件吗？大家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被系统性的针对，理论上应该有一个事件啊，触发你被系统性的针对，而且这是完全不当价的事情啊。如果是在政治上有问题，那应该是警察找你啊。如果是在经济上有问题，那银行会找你啊，对不对？你现在遇到的全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跟政治问题好像不搭界，你先去查查你的财务状况出了什么状况没有啊？因为银行卡全部冻结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远洋捕捞这类的东西啊？你去查这个方向。嗯，我没有看到这跟你说六四事件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全是经济类的，如果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件触发了，那理论上应该是警察会找你啊，不会先把你的银行卡冻了再说，很少见到有这样的事情，你参考一下啊，你参考一下啊。情况今天六四网络一塌糊涂，诶，今天有网友说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大家网络觉得怎么样，跟我们说说，翻墙梯子怎么样？当然这里面有幸存者偏差，就是没来的没办法说啊，就梯子不行肯定是上不来了啊，上来都是梯子可以的，这是很典型的什么这个幸存者偏差啊，幸存者偏差就是来的大家都来了，没来的请举手，就这种意思啊。提问：国内房价现在见底了吗？能预测一下未来几年房价走势吗？二十七大房价会回升吗？我们刚刚过完二十大，你要问我二十七大的事我不知道，呵呵，这个我不知道。房价见底了吗？房价显然是没有见底啊，房价还早的呢，见底啊。我讲一个事儿吧，昨天有个网友跟我留言。留言的意思是什么呢？留言的意思就是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传言的各种我们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澄清吧，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看法。那有个网友就给我留言说，意思就是说没关系的，只要他们是反共的啊，这个编故事造谣没事儿，只要针对中共就行啊，意思就是我不必针对这些谣言去反驳他们啊，意思就是好像搞得你好像很正统似的啊。第一个，我不是正统，我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从来不正统，正统的就不是新闻工作者。我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把现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我认为不正确的说法，不一定是谣言啊，不正确的说法，我要去说出来我的看法。我给他留言的意思是什么？我留言的意思就留了一段话给他。我很少留言啊，因为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是路过看到一段这样的留言，我给他回复了一下啊。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当代中国人最大的缺憾是什么？不是贫穷啊， 中国当代中国人最大的缺憾是中国人的认知被中共洗脑扭曲，这是当代中国人最大的缺憾啊。那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频道，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提供一个真相啊，提供真相才能提供给我们的中国网友一个正确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正确的认知，改变被洗脑被扭曲认知的一个这样的局面，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的任务啊，这是我的新闻理想。所以为什么要去纠正？纠正的目的并不是显得我比别人高，我没有显得我比别人高，我只是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对这些传言的看法是什么？我认为为什么？我认为不对，它不对在哪里？不确定，不确定在哪里啊？就这个意思哦。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不是为了这个比赛，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寻找真相，这都是我们寻找真相，在寻找真相的一个愿景下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最终的愿景啊。所以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贫困，中国人面对的困境，大部分都源自于什么？认知啊，认知。中共作为统治者，左手拿枪，右手拿剑，右手拿笔啊，拿枪暴力，用暴力统治，拿笔洗脑扭曲认知，这两样，这两个武器是他统治中国人民的核心武器啊。提问：中共不断的去掩盖六四，那么奉中共命去掩盖的人，他们知道六四事件吗？知道，肯定知道。只不过呢，知道的方式和知道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知道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详情，这件事情的性质，这件事情的定位认知就不一定是真的了啊。情况我从昨天开始在抖音直播间说话都表示看不到了，可能是海外 IP 被屏蔽了，可以发但是别人看不到哦。 OK，把你的海外的流控制了啊。观点支持王老师，不正义的手段是无法达到正义的目的。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我对中共造谣就是反共，只要反共我就能够造谣，用造谣言来反共。谣言没办法反共，谣言的结果是什么？谣言的结果是继续扭曲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吗？就这些编故事造谣，造中共的谣，并不能够动弹中共毫毛啊，动不了他，但是会把其他的老百姓给坑了，理解吗？所以我认为造中共的谣并不能够反共啊，造中共的谣最终坑害的是网民，是继续扭曲对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是完全彻底错误的行为啊，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澄清，最重要最有力量的是什么？中共最害怕什么？中共不害怕你造谣，中共害怕你说出真相，说出真相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真相的力量比谣言大一万倍啊。情况今天河北邯郸一处主要路面发生坍塌，导致两辆汽车掉入塌陷处，不久政府就把塌陷区的路面围了起来，因为贪污豆腐渣工程将来会不断的发生，希望大家小心。还有就是最近这两天政府一直在查，不让公职人员吃饭聚会聚集啊。情况：从上海四月之春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每期不落， 现在已经在台湾定居了。哇，这么厉害。暂时还不能请王老师喝咖啡，点赞关注评论先支持一下，谢谢啊，谢谢啊。情绪，我在国内的手机卡被停机了，平时就是用来收一下验证码，基本上不怎么用，今天发现停机了，看来中共真的是穷途末路啊。观点，王老师说的非常对，伸手管香港从江泽民就开始，但比较隐晦啊，胡锦涛比较明显，习近平就是暴力，香港已经回不去了，是的啊，这是非常让人伤感的事情。东方之珠蒙尘啊。情况，我的微博昨天到今天只能发消息，我在芬兰一直不明白原来是六四的原因啊。观点，只有真相、事实、客观陈述、独立思考，真相才能避免悲剧，是的。观点，手段就是目的，世界不是达到某个形态就会停止变化，没有任何目的能够为错误的手段背书。说得非常的对啊，手段和目的是一脉相承，是一体两面啊。我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我可以用卑劣的手段吗？当然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用卑劣的手段永远达不到崇高的目的啊。程序啊，这个程序跟本身就是必须是正义的，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啊。观点，曾经的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沉迷于网络游戏，然而我逐渐注意到，每到两会或者六四等敏感时期，游戏中的聊天功能就会被关闭啊。这一细节让我震惊。我们或许可以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政治不会放过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寸空间，这说的很有道理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选择正视它啊，思考它，甚至揭示它，哪怕前路充满了不确定和风险，我也不会退缩或者屈服。借用一句台词，这张面具之下不只是肉体，这张面具之下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不怕子弹的。 OK， 情况，所有国内的 APP 都控评，抖音是分布式控评，分布式评论，直播的主播会看到全部，观众看不到全部的评论。今天很多大主播都停播了，他们全部都知道，知道怎么回事，知道这基本上中共对六四的这个态度，鸵鸟政策啊。观点，了解天气预报是为了避免风险，了解政治也是，是的，要关心政治，要关心政治的动向，要了解政治是什么，你就不会遇到麻烦啊。遇到你不了解政治，你不管政治，政治最终会找到你啊。明谢亩产十万斤，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